咦，看不到啊！啊，行了，朋友们，大家好。哎呀，大家是好，我的感冒还没好啊。凑合听吧啊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二零二六年的 今天是二零二六年的4月17号，星期五。没办法，病还没完全好，所以今天讲的时间呢也会短一些，好吧？突然吗？星期五不是应该直播吗？今天是周五吧？今天是周五吧？人老了啊，比年轻的时候差很远啊，所以呢，更加体会一个叫"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的感觉。上次有人留言说跟我同岁，特别理解我的感受。抱歉啊，我要今天实在讲不了，一会儿嗓子，咱们就明天啊。其实我到了50岁以后，对嗓子，我到了50岁以后，人的衰老的感觉，到60这个过程中是特别明显的。能听清吗？如果你们听不清，跟我说，我就换明天播。好像还可以是吧？好像还可以是吧？好，人过了50岁啊，到60啊，所有的衰老，身体机能。大脑每天都提醒你啊，你老了。以前熬夜，现在熬不动了，倒时差，以前玩似的，现在很多天倒不过来。以前的身体技能做的动作，现在做起来很吃劲儿，好吧，很吃劲儿啊。天天的身体不是这儿疼就那儿不舒服。我也不知道60岁以后这种情况会不会更明显，但是人老不以筋骨为能。体验到了，周末愉快啊！衰老，衰老其实带给人的更多的是一种沮丧啊，随时存在的。你出门看见一个栏杆，年轻的时候一跳就过去了，现在慢慢跨过去啊，怕如果跳过去绊倒了摔了。每一次类似这个事面对的都是沮丧啊，所以年轻的时候小时候感冒不吃药，多喝水。两三天没事了，现在吃很多药，一个星期好不了，好吧？啊，给年轻人的一个小提示，特别是男孩子，趁着年轻，一定要努力去做你一生中所有想做的事儿。等你老了，就算有钱、有闲、有自由，被社会尊重，可是你自己的大脑和身体不支持你去追求更高层面的那些东西了。年轻的时候一定要努力啊！而且人老了以后，越老越自我，对身边所有的东西都会越来越挑剔啊！我现在关系好的都是原来国内的老朋友，因为已经在我的圈子里面了，算是自己人范畴。所以呢，看这些人就不一样，自己跟家人似的。但是这么多年在国外认识那么多人。可是都会不自觉的把这些人屏蔽在圈子外面，不是新认识的人不好，不值得做朋友，是人老了以后老而弥坚，老了对各种东西越来越挑剔。像我家里面只有国内原来的老朋友出来找我玩，才会带到家里面来吃住我。新朋友这么多年一个都没带回我家里，啊，可能是我自己，也可能是很多老人的一种情况吧。好吧，不多说了，老了啊，所以今天嗓子不好，没好完。今天开始啊，开篇的时候呢，还是跟大家夸一夸乌鸦嘴，自己吹吹牛啊，因为毕竟这个频道是来见证中共垮台的，所以呢，我很希望这个频道能达到它的作用啊，所以这次乌鸦嘴又准，呱呱呱叫一次，高兴一次，又创造一个中共历史上的史无前例。 不过我每次我说史无前例都是很差的事情。我在两会结束以后做过几次直播，那时候反复跟大家说过，中共今天有很多的政策，不管是要求自由职业者强制上社保，还是要求全民上失业保险，也是强制的，央企做全产业调整强制的，城投公司跟政府剥离强制的，或者搞失败的低空经济、白发经济等等，都是制约消费的。我最近跟大家说过很多次，能够鼓励大众消费的政策，2020年到现在促使大家兜里钱多的一个都没有。那时候跟大家讲，如果这样下去，中国的内需消费只能越来越差，那也就预示着中共的第15个五年发展规划刚开始就等于宣告失败了。去年是傻逼习近平在中共的四中全会上讲了一两个小时，亲自公告的中共第15个五年发展规划的建议，核心内容就一个，拉动内需消费。因为经济的三个主力，咱们知道中共第一个，投资的收益太低，房地产也不行了，所以投资没办法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核心。那外贸呢，国际上不可控的因素太多，外贸也没办法作为未来国家发展核心，就剩内需消费了。所以傻逼习近平努力讲话一两个小时，全力以赴，未来五年中共下了大决心，一定拉动消费，扩大内需啊，开阔经济发展。但是不听别人说什么，看别人做什么，2026年到现在四个月出台的所有新政策都是坑害社会大众的，让中共国老百姓兜里更没钱，制约内需消费，能让大家兜里钱多的政策一个都没有。结果是什么？乌鸦嘴吗？结果中共的国家统计局公告数据出来了，2026年第一季度中共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一个季度只有 2.4%， 三月份甚至只有 1.7%。 2.4 谢谢，这个数据2005年是 4%， 2025年是 4%，2024年 4.7%， 2023年 5.8%。 你看看这几年都没有说啊，而2026年中共官方数据第一季度国家 GDP 增长 5%， 2023 2024 2025差不多 5% 左右。所以什么意思？消费数据2023年 5.8%， 2024年 4.7%， 2025年 4%，没有大声嚷嚷扩大内需促进消费，没做核心，这几年消费数据的增长和 GDP 都差不多，围着 GDP 运行。结果今年第一季度 2.4%， 这是在制定了以内需消费为核心的经济发展五年规划之后啊，习近平拼命努力啊，拼命讲，实施这个计划的第一年第一个季度内需消费数值的增长还不到 GDP 的一半，增长率只有去年同期的 50%， 妥妥的腰斩。这在中共的体制里算什么？算莫大的耻辱。为啥？因为傻逼习近平是老大呀，四中全会巴拉巴拉讲了一两个小时，要扩大内需增加消费，未来五年中共国经济增长核心，2026年一季度开局之年第一年第一季度内需消费的增长数值应该是夸上去，结果不仅没有夸上去，反倒是砰下来了。这还是国家统计局肯定粉饰数据出的结果，你这不就等于啪啪啪打老习的脸吗？我用 AI 检索了一下， 在中共的历史上，这妥妥的是个记录。也就是只要五年发展规划开始说的核心产业、重点产业，开局之年第一季度数据同比增长率不是增加是减少的，还这么多减少，创纪录，第一次内需消费数据。所以中共的公开数据，我说我乌鸦嘴又准了，内需消费黄了，对吧？当然乌鸦嘴不重要，看这个事情背后什么原因。中国共产党这个组织，特别是习近平要面子，不能认错的。他们要认了错，哪干了坏事自己认了，或者预言失误了，跟我似的没说准，那会失去民众的信任，对他们的独裁统治有影响。所以出了错误也得拐着弯的证明这是对的，尽力的去掩饰啊。如果连掩饰都不掩饰了，明白跟大家说我就犯错了，我就是个傻逼，那只能说中国共产党到了很危险的时候了。所以去年习近平这个傻逼花了一两个小时做了第十五个五年发展规划的建议，今年年初我们的李强总理花了两三个小时详细讲解了中共第十五个五年发展规划的纲要，核心全是内需消费，2020年第一年，未来五年的国家发展核心。然后第一季度出了这么悲剧的结果，粉饰后这么悲剧的结果，你们想这是多痛苦的事儿，史诗般的打脸行为。所以对这个数据的分析，你在国内就发现了，中共国所有官方的媒体和自媒体没有人提的，没有人去解读为什么第一季度消费数据这么差，谁解读谁是找死呢？这么厚面子的傻逼习近平发生了这个事儿啊，吹了这么半天牛，这么努力，重点拼命，结果这样表现，这他妈不是真是打脸吗？证明这傻逼习近平完全不能控制中国经济发展的走向了。对呀，不然这么大力量说的话不都是吹牛逼吗？现实发现是他们伪的，耻辱啊。当然这是耻辱的开始，我们会在随后的社零数据中不断看到这种增长率的下跌，甚至整个同比数据的快速下跌，一直有耻辱。为什么？咱们以前聊过，第一季度大家看见的是和我们的五年发展规划大量矛盾的政策出台，都是割韭菜的，连根儿都拔了。为什么？因为中共国家治理已经处在极度混乱的情况。很多人老想看，哎呀，我喜欢看张晓霞被抓啊，我喜欢看马兴瑞被抓，不用看他们被抓，就这种景象是最明显的极度混乱。为什么混乱？因为所领域都在救火，不救火马上就爆炸，所以国家的五年发展规划根本就没人管了。社保必须出政策救火，不救火社保的池子马上空了，整个国家要大乱了。农村得赶快救火，不救火上亿人全面返贫致贫，国家要大乱。失业赶紧救火，不救火上亿的现在失业人员未来可能饿死的要大乱。地方债务问题一定要救火，不救火地方政府都濒临管控极限要大乱。军队必须救火，张晓霞的事咱们知道，不救火下面的杂音越来越多，军队就逐渐脱离中央政府的管控了。军工必须救火，军工那么多武器被实战验证都是假的，再不救火更多假武器出来都要大乱。国际关系更要救火，盟友全死掉了要大乱。教育、医疗、养老、婚育、卫生、食品安全等等，全是全救火。所以跟这些救火问题相比，内需消费、经济保经济增长问题完全不重要，给这些救火问题让路。而且救火问题不仅是急茬还解决不了， 你像这次出的强制政策，2亿多灵活就业人员必须强制缴纳职工社保，但是你执行缴了，你也无法根本解决社保资金池子要空的问题，只能延长两命。所以下一步还得割韭菜，还得有更大的救火行为，上面的救火全是这样。所以即使消费这个事儿让傻逼习近平让李强都丢了大脸，而且是中共史无前例的丢大脸，5年发展规划刚说八，第一年第一季度就给摁在地上摩擦，这么大耻辱，但是为了救火还得拼命去，这都得让，因为不救整个房子全烧垮了。所以现在中共国大家知道经济根本都不重要，就算内需消费不重要了，全是要死要活的问题。比如说上次我加播的，俄罗斯要真倒了，西方整个国家中国就是个完全被西方围起来的孤城了，那按照傻逼习近平的尿性，马上就得闭关锁国，保住最后能苟延残喘的独裁时光，而那个时候中共国的大乱根本就没法抑制。所以这就是现状，全是火，所以这谁管呢？我讲这么多就是为了摆事实讲道理，告诉大家中国共产党的独裁统治到底难到什么程度。这是真正的啊，比我再说比抓个张幼侠什么之类的明显多了，那是个人事件，这属于傻逼习近平到一串官员啪啪打脸，中共悲剧的历史记录，那怎么办？默默接受，吃到肚子里，屁话都不能说。那正常这么惨，是不是应该将来想想商事手段，扭转一下，达成5年发展规划，提都不能提，因为所有的资源都用在救火，就这么惨的事，你只能任其发展，没法聊。啊，有人老说中国的情况没变化，没变化，俄罗斯当年苏联之前的也没变化，都是水，20度的水和90度的水，可能看起来也没太大变化。但是90度的水再出点火，再旺点就变成气体了，量变就质变了，精彩时刻就出现了。当然了，第一季度不能光凭一个消费数据来看，其他所有的数据都证明现在中国有多惨。比如说居民的融资，中长期短期都是最差历史记录，2020年第一季度全中国中共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只有 1.7%， 这个数值去年是 4.2%， 2025年2024年是 4.5%， 今年 1.7%， 腰斩都不是，膝盖斩了，腰斩还能有 2% 多呢， 1.7%。 第一季度，这都是国家统计局，中国国家统计数据啊，第一季度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 11.2%， 新建住房面积销售同比下降 10.4%， 销售金额同比下降 16.7%， 房地产资金到位同比下降 17.2% 等等，全是两位数以上的差值。就是你们看这个趋势，比如说销售面积同比下降 10.4%， 但是销售金额同比下降 16.7%， 也就是都在拼命降价卖房，但降价卖房的情况卖的还是很差，比去年还差远了。大家想想国家统计数据，我再说一遍啊，三月份一新房这么差，二手房呢，北上广深4个一线城市三月份二手房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 7.4%， 北京同比下降 8.3%， 上海同比下降 6.2%， 广州同比下降 8.1%， 深圳同比下降 7.0%。 好多人跟我说房地产回暖，国家统计局数据支持吗？回暖了，三月份二手房能下降这么多吗？二线城市二手房住宅同比价格下降 6.2%， 三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 6.4%。 啊，不念了，还有很多啊。如果我的印象没大错，我这个频道做了快四年，跟大家念了快四年的数据，几乎全是下降下降下降下降。我一直跟大家说，如果有什么中共经济有关好的、其他领域好的、好看的增长数据，可以写在评论区或社群提示我，给大家讲讲。没看到，全在下降，就没办法了，全是官方数据。就这个情况下，一堆小五毛小粉红还在嚷嚷啊，中共国没事儿，一片大好，以前都说不好，但都好，现在还说不好，没用。我也他妈不知道这话怎么说出来的。以前如果这个国家很多数据是真的很好，不是数据差了，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然后你唱衰中共国，你说不好，小五毛小粉红在那嚷嚷说没问题，我不能说什么。现在呢，官方数据四年一直差差差差，没有最差，只有更差，然后你们还说不能唱衰，那我觉得你们眼睛全是瞎的，心全是脏的。有没有数据是增长的？有，有数据是增长的。什么数据增长啊？我们不知道今天有多少人翻墙出来。中共给的数据三个增长的，第一个最关键的就是中共国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连续增长的。2022年中共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比2021年同比增了 5.0%， 2023年增了 6.3%， 2024年增了 5.3%， 2025年增了 5.0%， 2026年增了 4.9%。 从2022年到2026年四年零一个季度，2026年第一季度，那中国公共国人人均累积的可支配收入增长了 29.4%， 今年肯定是 30% 以上了，因为中共的 GPI 通胀很低，你们就可以基本认为官方宣布中国人这几年真实的可支配收入增长达到 30% 左右。那这其中呢，非私营经济年平均工资增长比私营经济增长的更高啊，政府官员呢、事业编呢、央企国企啊，增长多少？平均能到 50%， 厉害吧。第二个增长数据 GDP， 这个一直是同比，今年 4.5 到 5， 也不错，没怎么掉。第三个债务有关的 M2， 也就是债务 M2 一直在增长，大量的债务， GDP 在增长，哎，经济发展好，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增长，这三个增长，剩下全在下降。我也不明白，我也问了人工智能，人家说全世界就没有国家在其他数据都下降的时候，这仨数还能增长。中共国就是很神奇，其他数据都下降，这仨数都能增长。所以如果这几年你在中共国内啊，你现在就是你这几年你那个可支配收入还没增长了 30%， 如果你要是公务员事业编之类的，你还没增长 50%，那你可真是给国家丢脸了，拖了国家的后腿。我党都说了，你们的可支配收入都在这么增长，对吧？然后有人说，哎，老宅天天讲这个没意思。那不过你妈中央新闻联播，我他妈从懂事那天看看几十年，天天不也讲这些吗？那那个时候你们看的人有没有说中央新闻联播也一样没意思？我说中共衰退就没意思，摆事实讲道理告东西，中共宣传个好消息啊，什么福建舰入列，很多人高兴的不得了。所以我就说，到底是我没意思，还是说这话的人根本就不愿内心承认你在一个傻逼衰退的国家正在跟着他全面完蛋。话粗理不粗，所有相信中国共产党的人都在实践中跟着他一起崩塌吧，中年逆耳，好吧。事实就是事实，摆事实讲道理，中共国这个国家就在从量变到质变快速的崩塌过程中，天命所归啊，要完蛋操心了，没办法啊，讲过很多次。 那这个国家这个局面能不能挽救，也想过很多次，可以挽救啊，太多手段都能挽救这个国家了。但是为什么没用？因为所有现在挽救中共国的手段的前提都有一个前提，就是需要中国共产党这个政党部分放弃或全面放弃对这个国家的独裁权利。只要你放弃了，中共国就有救，你不放弃，这国家只能完蛋，只能倒闭，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但是可惜的，咱们都明白，中国共产党是一丁点都不能放弃对这个国家的独裁统治的。所以解决不了。中国所有造成矛盾的本质核心原因是什么？是集权集团的独裁生存逻辑跟自由社会的民主发展逻辑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造成的。所以独裁这群人为了活下去，保证自己独裁群体受益，就必须全面加强控制，不能放开市场，不能放开信息，不能让法律公平，不能出让权力等等，总之不能给这个社会任何民主和自由。因为这个社会任何领域出现真正的民主和自由，都可能是推翻独裁集团在这个国家独裁统治的起点，谁也不愿意当奴隶。但是独裁集团不能干，他要做的是什么？他就得是控制，强烈的控制，控制，控制。而这种控制模式就必然杀死这个国家所有的经济、金融、社会、民众等一切要素的发展空间。没办法，中共敢放开权力，掌控权力的老百姓就可能动员更多的老百姓追求自己应该有的权利，不能放，放开信息，老百姓就知道真相，明白该走哪个路，就会成为推翻中共独裁的起点。不能放信息，不能放教育，放开教育，人就会懂得逻辑思维和获得有用的知识来达成自己的目的，不会甘于压迫，那就会出问题。不能放开商业，放开商业，私营市场就能自由竞争，获得更多的利益，成为大家喜欢学习的对象。独裁的群体也会丧失在这个领域中机构个人灰色赚钱贪腐的机会。不能公平法律，一公平，权力就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独裁群体通过权力获得利益这个事儿就不能做了。不能放开政治忠诚，你放开政治忠诚，不要求群体内100%忠诚，独裁群体内部就有人愿意按照自然规律、社会规律做事，形而内部反抗独裁者的力量。明白了吗？一切都得控制，控制，控制，什么都不能放开。但是就把所有可以发展的空间全锁死了。所以中共这个独裁集团的生存逻辑和自由社会的民主发展逻辑之间是不可调和的矛盾，现在只能让这个国家有死路一条。就别说是我的感觉，死路一条，别说是我的感觉，好吗？啊，就是大家即使是这里面的小粉红、小五毛，你看帖子里这么多小五毛、小粉红，你即使在这儿你说的什么不重要，你曾经有的内心中以为你是中共国人的自豪感，这几年也肯定全烟消云散了。你脑子里全是自卑，对呀，全是自卑。这就是现实给你的残酷的真相，没办法，怎么掩盖都掩盖不了，对吧？没办法，你就是这样的啊。所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为什么这个国家控制搞成这样，经济就完蛋了，只有死路一条。中共国这么多的债务，中央跟地方解决不了，越来越多，压力越来越大。大家想过主要原因是什么吗？上次提了一嘴，是因为中国绝大部分市县乡这种行政组织完全无法养活自己，所以中共独裁集团只能去自己花钱来养着。因为这些县乡市都是当年中共领导拍脑袋城镇化，中国要搞城镇化，然后推行城镇化， 行政手段干这个事的结果。现在就是中共最大的包袱，每年花无数的钱，不花钱 90% 以上的县乡市全死掉了，荒废了。中共自己的官方数据，中共国县乡市平均财政自给率只有 30% 多一点，也就是要维系这些地方运行花掉的钱里接近 70% 是中央政府划拨或各地方借来的。大家想过没有，人类历史上能形成一个城市县乡市这种聚集地都是自然出现的，地理位置决定的，矿产资源决定的，经济条件决定的，交通条件决定的，军事原因决定的等等。这些城市形成运行，一旦当时让它成为城市的条件缺失了，绿洲没了，荒废了，海运的港口没了，荒废了。这种事情在全世界很多，美国呀、日本、欧洲很多城市当年极度繁荣，现在就荒芜了，荒废了。荒废的城市人很少，社会保障条件也很差，有的甚至于直接政府就放弃管理了，因为维持这些城市不经济。中共国不是，政府行政指令城镇化建设，全国各地方疯狂县乡镇发展基础建设，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政府想过这些城市靠什么资源将来怎么活下去，想的就是完成中央政府任务。结果也很明显，几年中国的城镇化率跑到世界前列了，进入发达国家水平，高兴拍脑袋有政绩了。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急速促使大量农民进城搞建设，原有农村经济模式也破坏了，农村经济变成另外一种政绩，原来应该承担大量农民在农村生活的模式也消失了。但这些全是样子工程，都是为了政绩吹牛逼吹起来的，跟雄安一样，没有一个城市知道自己怎么活下去，结果就成了这样。中国现在 90% 以上城市根本活不下去，这些城市依靠中央政府的拨款和自己借贷养了大量的政府人员，这些人员都是这些城市维稳的保障，不能放弃，对吧？城市里还在的这些人是维稳对象，不能丢失控制，所以再差也不能荒废，得按照中共的逻辑拨款活着啊。外国人到个下呀，城镇活得不错，可高兴了，你他妈不花钱啊，你傻逼啊，你花钱挣这个面子呢？中共这么多地方的钱年年给，无底洞，傻子都知道无底洞啊。中共知不知道这是无底洞？知道了，但不能放，放了就失去控制了，独裁体制就可能受到冲击，所以多惨痛，扛着，这就他妈得扛着啊！大家都知道花了上万亿的雄安是一个大笑话，对吧？雄安这个地方2025年全年财政收入除了卖地30亿元，全年啊，全年财政支出2025年2800亿，就算加上卖地的254亿，这都是中央政府强制央企去买的，就加这个数，雄安去年倒挂的支出2500亿，支出比收入多10几倍，这他妈城市建设不扯淡呢？但是中共可不是只有一个雄安，这个国家全是雄安，无数的雄安构成，全他妈自己养活不了自己，只要上面不给钱不借债立刻死。没什么城市 90% 以上，咱们讲过，中共自己的官方文件显示过，没有自我存活逻辑，承担的就是政治任务，用行政体系把一个城市拿钱维系起来，你说这不是傻逼中的傻逼吗？傻逼中的战斗机吗？就这么干，你说这国家不死见了鬼了？类似的情况太多领域都在发生，没办法，比如商业领域，电动新能源汽车一样的， 谁都明白这是夕阳产业，特斯拉都在做充分转型的准备，这玩意儿肯定得完蛋呐！就他妈中共国大量企业政绩，这些新能源企业都靠着政府资金续命，不能停，跟中共的城镇化一样，吹牛逼这么长时间，官员的政绩都绑在上面，傻逼习近平的脸面绑在上面，明知道一直干一直亏也不能停，这个他妈产业天然弊病啊！这次深圳大家知道比亚迪工厂大爆炸吗？一个厂区基本全炸毁了，烧毁了，有人知道吗？全世界汽车制造厂没出过这么大的事情，为啥？因为燃油车停在那儿不放汽油，电池很小，这他妈放汽车的地儿一烧一炸，那整个厂区都瞎了。海量的电动新能源燃烧，比亚迪说放的是什么什么有伤痕还是过还是过期还是浪费的车不管，但证明一个电池都在里面，创造历史记录。中共说没事儿，没任何人受伤，多牛逼啊！顺便讲到这儿，跟大家讲一个，大家知道吗？就是电动新能源汽车是不能在阳光下暴晒的，这个大家知道吗？最近中共浙江电视台的官方节目明确告知所有购买中国电动新能源汽车的用户要看汽车使用说明书，说类似的条款中共国人不看，比如说上汽的电动新能源汽车使用说明书维护保养篇里面明确写着，汽车的高压电池包工作环境-15摄氏度到-40摄氏度，不允许车辆，不允许啊，就这么写的，车辆在-40摄氏度环境里停放超过8小时，不允许车辆在-15度环境里停放超过12小时。我就问问你们那些热带地方买他妈电动新能源和东北买电动新能源的脑子是不是都当炮了？为什么？写得很清楚，如果超过这个数值会严重影响车辆的使用性能和高压电池包的寿命。感兴趣的去看看电视节目，查查人工智能，就实际上为什么电动新能源汽车很多电池自然爆炸，或者使个3-4年就得自费换电池，没有常识，这个他妈玩意儿不能长时间很热或很冷，它的就是你缩小的充电宝，你敢把你的充电宝放在阳光底下晒晒6个小时吗？你看什么玩意儿，会不会爆炸，会严重使用寿命，里面的物理化学逻辑是一样的，明白吗？跟大家讲讲。所以中共浪费钱，泼天的浪费，这他妈就是这个国家。所以有人说有救没救，有救，有的是招，救得了救不了，救不了想救国家，中共就他妈得去死，就不能独裁统治，但中共必须独裁统治，所以这国家确实救不了，好吧，没办法，没办法啊。时间原因啊，今天就不再多讲了，因为嗓子不好，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感冒没完全好啊，再聊两个话题啊，聊聊天嘛，聊两个小话题，目的通过这个话题也是举一反三，融会贯通。大家想想思维，第一个话题关于中华民国的，我不知道中华民国执政党为什么对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这么好，就这个小郑同学，就是你们内部是有亲戚关系吗？为啥呢？因为台湾是中华民国，大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郑丽文就他妈是中华民国一个在野党的党魁，我是台湾人，我也可以随时在台湾注册一个党，台湾很多党，我他妈自己又可以当党魁，在野党党魁狗屁都不是，你对内部的权力就是政府运行监督以及授权给你的立法参与，你对外面只能代表你的党，国民党的态度，对呀，不管是法律国际惯例，在野党任何国际事务上都不可能成为国家和民众代表， 能代表的只有执政党，台湾是民进党，在野党是不可能代表国家民众发表这种相关言论的。他在宪法中没有执政党有的宪法授予的全民权利。但是郑丽文这次访问大陆很神奇啊，不管是跟这个傻逼习近平交流，还是很多场合发表的言论，一概都是代表台湾民众的。我是不太了解台湾的政治体制啊，如果任何台湾党派在国际上都可以代表政府和民众，那我觉得台湾是不是他妈的有问题啊。我将来打算也是退休以后去个台湾吧，注册党派吧。啊，台湾在全世界是例外吗？就执政党能干的事儿，为什么在野党都能干呀？郑丽文代表台湾民众跟大陆表达想合作的想法，台湾合作和未来的构思，这东西在台湾内部经过合法的民主审议程序了吗？如果没有，那郑丽文这么多表达东西实际上不是严重伤害台湾的政治体制吗？严重伤害台湾执政党的位置吗？特别是以在野党就对中共做很多承诺，这不明显的是违法空投政治支票吗？而你的民进党对郑丽文的行为不管啊，所以你会在台湾民众心目中造成在野党就可以替代执政党身份，未经授权直接处理和执行国际事务的错觉，进而导致民进党在民主心目中的国际政治地位权限坍塌的。所以我不清楚为什么执政党能忍这个事儿，能这么踏实。就是郑丽文在访问大陆，中共违法犯罪利用这个事做很正常，他妈就是流氓。那郑丽文这么多事为什么台湾不说呢？那现在可好了，俩流氓搁一块了。所以通过郑丽文这个事，中共就给台湾的民众很多错觉，好像国民党也是台湾的一个实际控制党，中共是国民党的后台，能干很多事儿，而且跟郑丽文聊发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治措施，你按照法律或惯例不得是跟执政党聊吗？你跟一个在野党聊这屁事干嘛？他妈能代表谁？好吧，当然有可能有很多我不知道的原因，对吧？那有可能导致台湾民进党对郑丽文访问大陆这个事儿特别的温柔啊，那我就道个歉啊，我不知道原因，不知道啊。但是一个正常情况下，在野党党魁做了这么多违法的事，没任何授权，以执政党代表国家人民的身份去另一个国家实施国家政权和政权之间的交流，绝对是严重违法行为，好吧？此外呢，对于中共提出的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治措施，这个流氓提出的建议，我觉得民进党我是没有看到很严肃的去谈这个事儿。很明显中共是个流氓，天天说谎话骗子，谁相信不就是傻子吗？当年英国政府相信了50年不变，香港不就完蛋了吗？当年美国政府也相信了，自己他妈稀土工厂关了，中共能持续提供无门槛的低价稀土，现在自己他妈不就卡脖子了吗？当年欧盟相信了引进中共的太阳能等体系，结果现在自己产业不就崩塌了吗？日本相信了知识产权不就没了吗？无数历史证明，对于一个没有任何法律和诚信概念的流氓政党来说，把撒谎跟诈骗吃饭一样天天做的，谁他妈相信他的话，谁就是个傻逼。所以这次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治措施，台湾如果真跟进了，中华民国跟进了，这玩意儿就成了将来中共这个流氓政党跟你们国家博弈政治的砝码。中共给的任何好处都有政治目的，对呀，给你李嘉诚支持，你去抢了巴拿马运河的码头，就得他妈是我的，不是我的就得搞死你。所以郑丽文作为一个国民党的党魁访问国家， 这种态度不处理，然后对于中共提出的十项促进两岸交流政治措施没有明确的官方媒体叙事说明，在外人看起来，我看起来啊，我个人观点，我觉得政治上太软了啊，有损民进党的执政党形象，给了他妈中国共产党太多的机会，现在所有有利于中共的东西都是我很反对的啊，我只提个人意见，很反对的，好吧，嗯，所以这个事儿呢，对于我不是什么特别好的事啊，特别好的事。那另外一个事，好事很重要，本月12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正式宣布日本修改宪法的时机到了，而且修改宪法的方向十分明确啊，现在高市早苗带领的执政党自民党拥有两院三分之二以上的席位，在民众中有超高的支持率，将来过宪法的时候啊，两院那不就过了啊，全民投票肯定过了，这都不用想。这次修宪的目的很清晰，没什么问题，四个方向，核心针对原来宪法第九条修改，第一个要修改的，明确日本自卫队，日本自卫队的存在是为实施日本国家和国民安全所必须的自卫措施而维护的实力组织，这个过了，那日本自卫队在功能上就跟国防军功能几乎一样了。第二个，赋予日本政府在发生大规模灾害或武装攻击，包括跟日本那种美国盟友攻击的情况下，拥有更强大的临时行政权，允许内阁直接发布具有法律效应的政令，并适当延长众议院议员的任期，确保国家在危急时刻能持续运行。第三是解决参议院选举中因人口减少导致的合区问题，把人口先稀少的区县合并为一个选区，最后提升教育质量，完善教育环境啊，这些。所以这次修宪等于日本终结二战后自己是战败国这么一个标志没了，因为原来的日本宪法的根基是在美军占领日本期间，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制定的，现在修完了呢，这应该是日本人开始自主修订的宪法，日本也就代表将成为一个拥有完全军事自主权的正常国家。为什么高兴？看历史，近代几百年历史，我们都知道一个强大的日本对中共国的制约能到多厉害的程度，所以现在我们都知道有深厚经济底蕴支持，军事上有完全独立的日本，那如果在亚洲自由和民主的背景下放开手脚，那就是干掉中国的一个最核心的主力军，甚至可能应该是亚洲打倒中共体系外界最大的扛旗力量。所以我相信日本修订宪法以后是可以全身心投入到跟台湾的合作中的。对呀，大量日本在台湾的合作，什么谁打台湾，那保护得保护自己的相关利益啊，那就不一样，那时候的台湾底气也应该是特别足的，好吧啊，这是特别好的一个消息啊。今天时间原因感冒了，就讲这么多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咱们再聊两句，聊两句就散了啊，看的人多人少不重要，中共怎么封这个翻墙不重要，为啥啊，甭管是他们王菊花王傻逼王狗子干的事儿，包括翻墙制止这些事儿，大家想想背后代表的是什么，灭亡，让谁灭亡，让谁疯狂，对不对，他没有要死的压力，觉得要死到临头了他会疯狂吗，他这么疯狂花这么多钱干这么多事，他为啥，是因为他自己对于生存危机的感受越来越严重了，大家明白，这都是好的信号，我在这儿嚷嚷半天讲半天没人搭理我，理都不理我，也不没人不搞破坏，也没人干坏事，我操，那中共很强大，他不在乎，对吧，老陈你这种的有个一千万在全世界我都无所谓，那现在呢，现在最起码能证明什么，证明他越来越慌了，问题越来越多了，好吧，子弹飞一会儿用不了多久了啊。日 本国民对修宪的意愿并不是特别高。我靠，你是日本国民吗？你是日本国民吗？我操，我是，你是不是看东西看多了呀？啊，日本对于修宪，你们知不知道高氏早苗因为提出修宪才他妈当的首相啊？到现在四月份还能维持70%以上的全民支持率啊！你跟我说他妈全民投票不高，我操，你是神呐，你确实是挺神呐。你看看现在的民调，一个因为提修宪才能上位的首相，才能得到创历史记录的民众的高支持率，你说他因为民众支持不高，我靠，我就不知道你是咋想的了，我咋想的了。五中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呀，反正明年要换届选举了，五六七三四会就这么短的时间，哼，不知道那他妈谁不知道啊？啊，那他妈谁不知道啊？嗯，支持日本，支持分裂国家没底线，那他妈国家是你的国家，听得明白吗？不是我的国家，我不愿意在一个奴隶国家里活着。那块土地我喜欢，中华民族我喜欢，那个国家是中国人的耻辱，这个国家中国共产党在这个国家上名正言顺杀死了几千万人，那他妈是你的国家，不是我的国家。台湾英国当年殖民了香港，日本当年殖民了台湾，你看这两个地方原来在日本和英国下面发展多好，东北当年是亚洲最核心的工业大基地，东北人过得老幸福了，因为日本在这儿有满洲国。你他妈现在告诉我分裂国家，你傻逼吧？你活一辈子你过得幸福不重要吗？啊，你他妈愿意在奴隶的国家里待着啊？如果是满洲人你是奴才你也愿意吗？我是奴才，谁分裂满洲跟我是仇敌，你讲这话你觉得你自己说得了自己吗？一个国家人民幸福才是人民的国家，人民在这受苦是奴隶，这是傻逼的国家，跟你有蛋关系，还你的国家，还分裂你的国家。就说这话的人家脑子是他妈被驴踢了呀，全是屎啊，好吧。嗯，还有什么问题？还有什么问题？东北的繁荣是被苏联人干死的，苏联人每一天100到300辆卡车整整拉了3个月，连门窗都拆走了，把日本人当年在东北建的老工业基地所有能拉走的全拉走了，苏联人，要不然东北老发达了。8964我以前讲过了，你放我以前的视频吧，很详细的全面的讲过8964。啊，我讲了对中国的围堵，还没到时候呢，马上才叫围堵呢，现在才叫啥呀？等日本这边搞定了，俄罗斯再跟西方搞定了，那才叫围堵呢。跟巴基斯坦现在搞得这么僵，关系搞得这么僵，东南亚你知道都是中国原来的地盘，东南亚的大量电诈都是中国的，为什么说去那个缅甸柬埔寨的电诈员里面全是中文标语、中文标识、中文说明书，你就想那儿是不是全是中国环境，每一年几百万电话卡中国实名制的，所以那儿原来大量的包括陈志等都是中共各领导人的白手套挣钱呢。那为什么现在清查？是因为美国人要清查， FBI 进去了，所以你们这些当年跟中国称兄道弟的国家，如果中国强大不选边站还站中国，现在包括泰国马来西亚严查，因为都站美国了，都站西方了，中国现在被围困在中间，这个包围圈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匈牙利只要一倒，欧盟马上很多政策全都局在这儿， 咱们应该知道，中国刚刚欧盟查了中国一批铝制品、铝业的东西啊，涉及金额很大。只要匈牙利倒台，整个欧盟马上那就不用讲了，中国现在就被压缩在这儿。苏联要在俄罗斯在一打，就他们一块地。所以为什么那时候他马上就得闭关锁国，还想着什么贸易啊？全是敌对国，这一圈一个盟友都他妈没有。蒙古跟中国的对立是一直持续的，这都不用去想。那几个斯坦也是，西方的势力越来越大。中共国人去几个斯坦旅游过的就知道，对中共国人都是什么态度。所以这一圈全他妈敌人，印度就不用讲了，啊，一个他妈盟友都没有。现在还好歹还有一个俄罗斯，俄罗斯一干完，日本一修完线，那你等着吧。哎，还有什么问题？早就不能是大一统统个屁啊！不管国家大国家小，人民幸福才是关键。新加坡那么一点点，人生活水平好，幸福感高才是好事，对吧？自由民主，到哪儿都能享受呼吸自由民主的空气才是好事，跟国家大小你说有个蛋关系啊，对吧？你就维持大，拼命大，大了有啥用啊？帮啥都帮不了，干啥都干不了。还有啥？对对对，以前有6364的视频。郑丽文不是，我说他是墙头草，齐江拜。郑丽文这个行为是像汪精卫的，啥意思？有人说汪精卫，汪精卫跟日本去媾和，所以为什么我说他妈民进党那么柔和？大家想想，汪精卫是不是从国民党分裂出来？作为国民党元老，从国民党分裂出来投了日本？我说站在当时那个位置上，妈，郑丽文台湾人，你他妈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台湾人，结果他们你跑到那儿去啊，这个舔习近平，在习近平那摇手摆尾的，那带着任务不就是他妈要回到台湾建立一个当时叫汪伪政府吗？对呀，不就是要建立一个汪伪政府吗？跟着他妈郑丽文的不全他妈是汉奸吗？对呀，中华民国跟你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系吗？那是另一个国家呀。你要觉得日本对当年的华夏是入侵，你就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也他妈是入侵。对于日本，日叫什么中共狗子鬼子，中共鬼子要对台湾入侵，你跑到鬼子那儿跟他妈鬼子那么媾和，然后带着鬼子的东西，哎，摇头摆尾晃悠悠回来了。我操，那对汪精卫还这样，杀汉奸呀！哎，俄乌战争快了，俄乌战争快了，俄罗斯不行了，俄罗斯经济不行了。似乎没有，没找着人。我去了迪拜，待了将近一个月。哎呀，教师开不出工资，公务员开不出工资来，那才是真正关键的，那就要出大事了，撤不了。就很多地方独立的都是强国，自己独立，自己管理自己，别他妈受干涉，经济上干得好，别搞政治。中国人不是光有一个新加坡，光有一个台湾，中国要是分裂成10个国家，这可能就会出现10个新加坡，10个台湾，挺好的呀，都他妈被中共在这干着，中共在这干着坏事，真的是。哎，那今天咱们就这样，我看大家也没啥问题，好不好？咱们今天就这样啊。我如果身体好，我下周二再给大家加播一次，好吧？如果我身体好了啊，如果身体不好，那就没办法了。我会提前写个文字通知一下，如果我加播 好吗？好，谢谢大家。老了没办法，好吗？谢谢大家啊！那谢谢大家听我瞎逼逼，祝国内的朋友睡得香，海外的朋友心想事成啊！谢谢大家，谢谢，谢谢。